书接前文，咱就说这个蒋介石，他明着是抗日，实质上他要消灭共产党，这件事情他一直是耿耿于怀呀。他一看眼前的形势已经到了抗日的最后阶段了，他就脑筋一转个，对共产党要下手，制造国共分裂，派他的心腹爱将胡宗南进攻共产党的根据地。咱们前文说了，你不得有借口吗？你不借出师无名啊。后来找着借口了，原来有许多士兵厌倦了在国民党那儿干，国民党讲的是法西斯统治，不得人心，这一排的弟兄想要反，但是排长挺顽固，但他看着谁不敢动，最后这一排人急眼了，硬是把这排长绑架投靠了共产党。胡宗南一看机会来了，这回找着借口了，他说共产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悍然率领部下两个师全线进攻共产党的关中分区。关中分区重要的部分就是耶台山了，国民党只要打下耶台山，那就相当向共产党的关中分区切入了一颗钉子，而如果共产党能稳坐耶台山，那么就可以依托耶台山挡住国民党的进攻。所以国民党军进攻一开始就集中力量猛攻耶台山。这座耶台山呢，有两个山头互为犄角，跟牛头上的两只脚差不多少，虽然地势险要，但是呢也由于地形所限，两个山头上最多能放一个加强营，而山的周围却可以展开几个师进行火力覆盖。共产党方面，山上驻有一个保安大队，也就是相当一个营的兵力。山的两乡有两个村镇，分别是马槽村和铁王镇，里面一共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国民党动用了两个师啊，同时对马槽村、铁王镇和耶台山发动进攻。八路军各部坚决死守阵地，绝不后退，直杀的敌人是尸骸枕藉。可是一个多团的兵力哪里能顶得住两个精良装备的师啊？不多时，马槽村和铁王镇是相继失守，可是共产党人只要能够抵抗，他们是绝不会放弃的。还活着的战士都撤进了耶台山，依托山壁进行抵抗。这敌人呢，也不知从哪儿搞来的苏联制造的喀秋莎火箭炮。这喀秋莎呀，在欧洲的东线战场可以说是德国人的噩梦，单发火力都不是一般山炮能比得了的，何况这一开炮那一下就是几十发炮弹嘛。所以国民党就动用了喀秋莎大炮，对耶台山是一阵的猛攻啊，把海拔高度几乎雪平了好几尺。再说八路军这面呢，重火力只有一个重机枪排和一个迫击炮连，根本不成比例，敌人轰完了就往上冲，遇到抵抗就撤下了，再用火箭炮或山炮轰。这样一连打了七天七夜，守军无一生还，是全部阵亡。国民党军终于占领了耶台山。有人说了，七天七夜也不算短呢，共产党就没有中间派援军来增援吗？其实您不知道，派了，可是敌人的数量众多，外加上已经挖好了工事，八路军增援部队一来，他们就用立体交叉火力封锁。八路军没有坦克和装甲车，这样冲锋陷阵的装备何谈突破敌人立体交叉火力啊？何况敌人还有重火力在后面支援，因此几次救援都被打回来了。 最后八路军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野台山失守。不过共产党还是有办法的，那就是政治攻势。共产党于野台山大战开始的当天，在各个报纸上发布了国民党挑衅占领野台山的消息，同时致电苏美英各国反法西斯联盟，说明国民党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事儿，把这个事儿给曝光了。各国都对蒋介石的行为恼火，虽然抗战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但日本的主力还没被干掉，在这个时候闹分裂肯定是不得人心的。美国为这件事还特派了一个观察组来调查此事，可美国呀不是一碗水平端的，他也不是伸张正义而来的，他们是戴着眼镜居国找茬来的。胡宗南一看也装腔作势，他把大部队撤离野台山地区，只留下比较少的部队和八路军对峙。观察组对胡宗南的部队稍作调查，然后再和胡宗南距离最近的八路军警备第一旅那里观察起来没完呢。可巧胡宗南那边又开炮了，几个美国人当即抱头鼠窜，大呼是共产党开炮了，为什么共产党这么不讲理，敢炮轰调查组。哎呀，这顿胡说八道。等炮声停了，八路军拿来地图让观察组看看到底是八路军呢打蒋管区还是蒋管区进攻边区。观察组的人听听炮声看看地图，没话可说了，这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事实俱在，你再狡辩也不好使了。即使这样，美国仍然是站在国民党一边指责共产党。胡宗南一看放心了，够哥们儿，他就命令已后退的部队继续休整，换上新的部队来接替。胡宗南的一举一动早被共产党人看在眼里了，中央马上电令贺龙派部队进攻野台山。贺龙马上叫过爱将张宗逊，宗逊呐、啊，这次你带着新亭和三五八旅去，记住啊，山地作战一定要把步兵和炮兵配合好，咱们的大练兵结束没多久，这次你一定要打出精神劲儿。是师长你放心吧，他胡宗南算个什么东西。这次的参战部队除了三五八旅之外，还有警备第一旅、新编第四旅，三个旅由张宗逊统一指挥。敌人这次大的调动使兵力出现了一个真空期，因此马槽村和铁王镇各留了一个团防守，野台山上也只留了敌人一个号称常胜军的加强营。张宗逊根据实际情况马上下令，新四旅马上进攻马槽村和铁王镇，三五八旅和警备第一旅迅速抢修工事，准备接击敌人的援兵。新四旅是王进山的部队，这个王进山呢是陈赓手下的一员小将，打仗风格以勇猛著称。他迅速率领新四旅进入了两个村镇，只半天的功夫就把两个村镇给攻下来了。王进山乘势进攻，可敌人也依托山地进行抵抗，王进山的部队受挫。其实这也不怪王进山，第一，他这部队是刚刚组建没有多久，单兵素质自然无法和从长征时期滚打过来的老兵相比。第二，你别看国民党只有一个加强营，但是光轻重机枪就有30多挺，而且子弹充足。八路军方面同样的建制，机枪数量也就是这个营的1/5，何况重武器方面，新四旅的大小炮加起来也不到10门，攻坚火力弱呀。张宗逊一看王进山的进攻部队受挫，就把自己的老部队三五八旅抽出来， 一起进攻叶台山，防御任务呢由新到的教导第二旅接替。现在的358旅旅长是黄新亭，他集中了全旅的三门山炮、八门迫击炮，对敌人进行猛轰。这时候大练兵的效果就看出来了，这一轮齐射呀，敌人山底下这11个小碉堡无一幸免，全部命中。然后358旅的指战员马上架起机枪开始冲锋，甭看敌人的火力猛，八路军打得准呢、愣是把敌人的火力点压得直哑巴。等八路军的突击队大约有一个连的人吧，离国民党守军还有5-60米远的时候，那手榴弹呢、跟下雨似的噼噼啪啪一顿爆炸，把国民党这支常胜军打的是哭爹喊娘啊。新四旅那边看傻了，有些指战员就喊：“同志们加油，别输给358旅啊。”然后新四旅这里又是一阵猛攻，那边的敌人也乱了套了。这时候358旅的突击队已经冲到了敌人跟前，开始拼刺刀。敌人本来以为啊，共产党的部队也就是靠着一些手榴弹，大部分出身都是土豹子，怎么敢跟正规军拼刺刀呢？那不是找死吗？可他们想错了。头两个冲上阵地的战士，一个叫严玉芬，一个叫张殿山，这两个战士一冲上来，敌人呼啦围上了12个，整整一个班，结果被这两位噗噗噗噗，严玉芬同死5个，张殿山同死7个，一个班全报销了。可这两个战士却是毫发无损，剩下的战士一冲上来，敌人就乱了。上面的敌人还想凭借碉堡顽抗，可八路军这边步兵炮兵配合默契，只要你的碉堡一开火，马上炮弹就飞过来。等那些幸存的国民党士兵刚从碉堡里爬出来，八路军的步兵也就到了，只要你不投降，那就给你身上添几个窟窿。这时候新四旅那边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叶台山上的敌人已经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全都举手投降了。外面增援的敌人一看救援叶台山的目的已经无法达到，被迫撤退。叶台山战役最终以八路军的胜利而告终。就在叶台山战役之后没多久，美国人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了2颗原子弹，紧接着苏联出兵东北，一举打垮号称黄金之花的关东军。小日本最终是走投无路，被迫无条件投降啊。中华民族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了，那用鲜血浇灌的桃子成熟了，摘桃子的时刻到了。8月11日，蒋介石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命令，命令八路军所有部队应原地驻防待命，不能向敌北擅自行动，同时命令北军负责维持治安，抵抗八路军的受降，又命令远离前线的国民党部队向解放区军民包围的敌占城市的交通线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对于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行径，毛泽东给予了最严厉的批驳呀。他在8月13日延安干部会上发表的讲演中非常气愤地说道：“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来摘呢？这就要问桃树是谁栽的，是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的要来摘桃子。他说 此桃子的所有归属权是我蒋介石的，因为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毛泽东说，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们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该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啊。毛泽东的讲演精辟地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方针和任务，清除了人们头脑中的各种模糊认识。在当时，在解放区的军民心中都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什么信念呢？同蒋介石夺桃子。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严正地向蒋介石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一个电报，坚决拒绝蒋介石8月11日给解放区军民的反革命命令。接着朱德又发布了1号命令，命令解放区各武装部队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期投降，否则是坚决消灭。第二天，朱德总司令又连发了7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部队迅速挺进，接受日寇投降。一个同蒋介石反动派抢桃子的斗争就这样开始了。在朱德总司令发布的7道命令当中，给贺龙及其部队连发了2道。贺龙的任务是挺进晋中平原，收复太原。贺龙迅速果断地给他的部队下达了命令，绝不能使抗战的胜利果实让敌人抢去，要迅速地坚决地破敌投降。于是在大清山路汾河两岸，勇敢的抗日军民坚决地向日伪发动了破降进攻。为了迅速夺取更多的桃子，贺龙决定东渡黄河，亲临前线。8月13日，贺龙率领部队机关干部和少量警备人员分坐2辆卡车开赴晋中平原。贺龙啊，奔赴前线的时候，蒋介石正用飞机、军舰等现代化交通工具将他们云集在大后方的军队运到各解放区，同日伪军一起向解放区军民大举进攻。这时暗里勾结多年的日伪蒋合流的丑剧终于拉开了大幕啊！就太原而言，日本刚刚投降，竟然出现了大日本驻太原领事馆，你说这邪门吗？这也不符合常规呀！所有的山西省的伪绥靖军、保安部队等全部改为山西省防军，在绥远在抗战期间远避于黄河后套地区的傅作义，联合敌伪收容土匪，伪军王英等许多汉奸头子摇身一变都成了傅作义的师长或其他的高级军官。贺龙率部进入晋中平原，解放了文水县城，正要乘胜进攻太原的时候，中央发来电报，命令贺龙率领晋绥野战军联合晋察冀野战军去解放绥远。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共产党方面本来想从苏联手里接收东北，建立一个巩固的后方，结果苏联人却把东北交给了国民党，这下使得共产党的计划无法实现，所以中央决定进攻绥远、归绥、绥东和包头， 如果攻下了这些地方，就可以使延南和张家口连成一线，往西可以影响新疆，往北可以与苏蒙相交，往东可以威胁平津，甚至北出东三省。所以中央调进了晋察冀、晋绥两大野战军，共53000多人。敌人方面呢，以傅作义、马占山为首，以及刚刚改编的伪军和土匪，共65000余人。我党中央的部署是：晋察冀部队由东向西进攻，晋绥部队由南向北进攻，把驻守在各个城镇的敌人分割包围，然后加以歼灭，然后两支部队夹击归绥的门户卓资山，最后攻下归绥。战斗一开始，晋绥部队马上展开，对敌人各部发起猛攻，但是敌人的地方军阀十分注意保存实力，所以晋绥野战军虽然收复了不少地盘，但是并没有歼灭敌人的主力。此时贺龙下令，独一旅、独三旅、358旅、绥蒙骑兵旅兵发卓资山，许光达率领独二旅北上，同苏联未撤走的部队会师，补充一下武器。这座卓资山位于归绥城东75里之平绥铁路线上，是归绥济宁之间的重镇，背靠大青山，还直达雁北边区后方。所以说卓资山是绥东的一个交通枢纽，也为归绥城东之屏障，在军事上甚为重要。自古以来，卓资山还没有攻打者胜利的先例，不过敌人似乎已经放弃了卓资山，只留下一个师在离卓资山不远的三道营布防，似乎是准备掩护主力撤退。现在的卓资山敌人并不多，因此贺龙下令358旅进攻卓资山，独三旅负责切断敌人增援卓资山的路径，独一旅负责截断敌人的逃跑路线，骑兵旅为预备队。随后贺龙带着358旅来到了卓资山。为了更好地掌握敌人信息，贺龙亲到先头的716团的指挥所观察敌情。透过望远镜，他看的是清清楚楚，他的脑子不断地转动，想着对敌的作战方案。